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7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指责中共没有履行贸易承诺，戴奇提对华新战略。
美国正在制定制裁俄罗斯的方案，把中共影响纳入考虑。
贺锦丽将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和乌克兰总统会面。
美国财长说，中国需要更积极地参与 G20 债务减免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白宫资深官员今天表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本周将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场边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官员说，这项会面将会是强调我们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性承诺的重要机会，定于19号举行。美国官员表示，贺锦丽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德国总理舒尔茨等世界领袖会面。贺锦丽预计18号抵达慕尼黑安全会议，也将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维亚等国领袖以及美国国会参加这场安全会议的跨党派代表团会面。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6号说，中国需要有更多的作为，加速全球对穷国提供债务减免的努力。耶伦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坦诚，20国集团协助举债国的计划还没有快速执行，美国希望看到中国更积极的参与。耶伦17号和18号将通过视频参加雅加达主办的 G20 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主要讨论对于开发中国家经济前景的关切。在 COVID-19 疫情期间，20国集团实施债务暂缓偿还倡议，来协助大量借债来应对卫生和经济双重危机的国家，但这项计划已经在去年12月结束。20国集团去年通过了目的在于提供大型债务重整途径的共同框架计划，但仍然受到不确定性影响，而且只有乍得、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三个国家要求根据他们的条件展开谈判。耶伦说，中国等国家虽然同意参与计划，但我们绝对需要比以往更加紧脚步，通过这个共同架构促成更快速有效的债务减免。他说，20国集团的财长本周也会持续努力制定策略，协助其他国家对付疫情。
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示，俄罗斯16号仍在乌克兰附近增兵，没有撤军的迹象，即便俄国当局坚称正在撤军。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16号敦促俄罗斯采取实际行动，化解紧张局势。德国总理办公室在舒尔茨与拜登通话之后发出声明，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侵略的风险仍然很高，需要极度谨慎。拜登一再警告，俄罗斯如果攻击乌克兰，就将付出高昂代价。西方将对俄国企业和从俄罗斯通到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提出制裁。不过，拜登也重申愿意就军备控制、透明措施和战略稳定与俄罗斯对话。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乐意展开谈判。舒尔茨15号在莫斯科与普京面对面会谈后，曾打电话给拜登说明当天的情况。对于普京说应该持续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乌克兰危机，美国和德国领袖表示欢迎，并强调必须全速推进。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默克利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三在写给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贾西的信中，要求亚马逊公开支持中国劳工维权人士唐明芳向法院提出免除罪责和赔偿的请求。唐明芳因为举报亚马逊的供应商衡阳富士康工厂侵犯劳工而被中共监禁2年，据信他还遭到了刑讯逼供。中国劳工观察在今年1月30号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也呼吁亚马逊正式吹哨人唐明芳的诉求。中国劳工观察认为，虽然亚马逊在他的有关报告发表之后，立即对衡阳富士康公司进行了调查，并要求他的供应商整改在生产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但亚马逊和富士康双方都没有履行亚马逊供应链标准第5页道德操守中第3条。关于申诉机制和举报人保护的要求。声明说，富士康对举报他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唐明芳的报复性行为 以及亚马逊对供应商迫害举报人行为的不作为，代表了两家公司并没有对他们供应链中的种种问题做出更正。
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洲总理莫里森今天进行视频通话。英国承诺作为与澳大利亚安全协定的一部分，投入$3.4 billion，以加强印太安全。二人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俄罗斯，指出他对乌克兰的任何进一步侵略行为都将是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并且会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除了俄乌局势，约翰逊和莫里森还对有关中共侵犯新疆人权的状况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中共保护香港的人权、自由和高度自治。两国领袖也在声明中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作为不以国家为先决条件下的成员或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有意义地参与各项国际组织。就在这次双边会谈之前的一个星期前，四方安全对话成员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印度举行了会议，承诺加深合作，以确保印太地区不受胁迫，指的就是中共的经济和军事扩张。去年九月，英、澳、美三国结成新的印太安全联盟 AUKUS， 三国表示将进行更深入的防务合作。
NBA 球星坎特16号在推特上说，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感到既荣幸又受宠若惊。他说，有时候表明立场比领到下一份薪资更重要。土耳其裔的坎特在 NBA 征战11年，去年11月份入籍美国时改姓为 Freedom。他曾经多次公开反对中共的压迫，揭发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公开力挺维族人、台湾和香港，还曾呼吁抵制2022北京冬奥会。曾经是 NBA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前中锋的坎特，本月10号被 NBA 交易到休斯顿火箭队，但火箭队随即又宣布放弃他。坎特16号转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题为《我们现在都是现实主义者》的文章，文章内容提到 NBA 对坎特就像中共对维吾尔族一样，眼不见心不烦。这篇文章还提到，当天有30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公开信，呼吁凯尔特人队和坎特一起站在历史队的那边，不要放弃他这名球员。文中一名挪威国会议员还提名坎特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指责中国远没有履行贸易协定的采购承诺，戴奇提交对华新战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早些时候，调研机构 DSCC 的执行长罗思阳在推特发文爆料，谷歌已经重启折叠手机的研发，渴望在今年第三季度投入生产，第四季度正式推出。他更是预估可能会选择在10月份和全新的 Pixel 7系列同时发表。先前流出的渲染图显示， Pixel Notepad 和 Fold 3 Find N 的外形相似，采用左右对开的模式，并拥有三个屏幕，预计会搭载谷歌自己研发的 Tensor 芯片，并延续 Pixel 6系列的 AI 黑科技。 DSCC 的报告还预计2022年全球折叠手机的总销量将首次超过千万大关，达到1750万部，写下新纪录，年增长率也会超过 1.3 倍。谷歌 Pixel Notepad 它的市场预期售价将落在$1400左右，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价位。
美国前总统川普正在为重返社群媒体做准备。他16号在新平台 Truth Social 测试版张贴第一则讯息，随即被截图转发到推特，成为热门话题。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在推特转发父亲的贴文，贴文写道，做好准备，你们最爱的总统将很快会见到你们。根据苹果公司应用程序商店 App Store 的名单， Truth Social 预料最快将在21号总统日这天正式上架。 Truth Social 承诺会鼓励公开、自由且真诚的全球对话，不会歧视政治意识形态。其他参加 Truth Social 的测试版的人士也在推特上分享川普档案的其他图片，包括 Redside Broadcasting Network 副总裁威里斯、 费利斯分享的一张截图显示，川普的 Truth Social 账号和他之前在 Twitter 的账号有很多相似之处。川普甚至使用相同的头像，自我介绍的地方还有一个代表身份经过验证的红色勾号，与 Twitter 的蓝色勾相反。而 Twitter 的推文和回复区块在 Truth Social 也成了真相和回复。
据发表在著名期刊《自然物理学》上的数据，国际川中微子实验的科学家得到了中微子质量的新上限 0.81V， 首次把中微子的质量推向 sub-EV 级，这将影响到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的未来发现。被称为幽灵粒子的中微子是宇宙中最丰富的亚原子粒子之一，它们类似电子但没有电荷，而且几乎没有质量，很少和正常物质相互作用，物质也阻碍不了中微子行进。这意味着几十亿个中微子通过也不会引起人体的任何感觉。科学家认为，超新星爆炸会在开始坍缩成黑洞之前射出中微子。顺利探测穿越宇宙撞到地球的中微子，能更好地了解宇宙大事件。国际川中微子实验对中微子质量的测量会持续到2024年年底。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哈茨勒提出一项法案，禁止中共高官及其家属进入美国的大学校园学习，锁定的对象包括2000多位中共党代表大会所有成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包括习近平等政治局常委和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和家人，未来不能获得学生或者研究签证。请听报道。
国会联邦众议员维基·哈茨勒办公室周三发布一份新闻稿说，哈茨勒提出了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禁止中共官员及其家庭成员获得学生或研究签证。法案将锁定所有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家属。法案特别解释说，这里的家属指的是中共官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或孙辈。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案瞄准的对象也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政治局常委成员及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其家人。哈茨勒说，在中共实施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的同时，他们继续将其子女送到美国接受世界级教育，这必须被停止。而保护高等教育免受中共影响法结束了这种行径。哈茨勒此前曾因打击中共政权而受到中共的制裁，他曾提出了大量对抗中共的立法，包括保护美国不受间谍影响法。这项立法将允许美国国务院拒绝向那些已经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或知识产权盗窃的个人发放签证。此外，哈茨勒周三提出的法案是美国国会议员这两周内提出的第二个针对中共高官的法案。2月9号，美国众议院多名资深共和党议员还提出一项制裁中共暴政压迫人民之官员法，简称制裁中共法，锁定所有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直系亲属进行制裁。国会议员们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其令人发指和令人不安的人权侵犯行为承担一切责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16号公布对中贸易报告，不仅抨击中方没有履行加入世贸时的承诺，并指责中方没有落实美中2年前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对这项协议提出批评，表示需要寻找新的战略和更新国内贸易手段，对抗中国由国家主导的非市场政策和经济行为。请听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普2年多前对中国价值36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迫使中国改变其非市场行为。双方在2020年1月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方承诺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彼得森国际贸易研究所上周公布的一个报告的数字说，中国只完成了购买美国出口产品承诺的57%。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月16号向国会提交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后有关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年度评估报告。报告称，2021年的贸易数据显示，上届川普政府2年前 与中方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未能解决美国对华贸易方式的根本问题，协议履行情况也相当令人忧心。包括中方远未履行在去年底前购买额外2000亿美元商品、服务和能源的两年目标承诺，批准美国农业生物技术完成对美国猪牛肉使用的增加瘦肉程度的饲料添加剂莱克多巴胺的风险评估等。戴奇在声明中说，中国也没有兑现加入世贸时做出的向外国竞争开放市场的承诺，相反，中国保留甚至扩大了由国家主导的非市场的经济和贸易方式。声明说，中国的政策和行为挑战世贸规则的前提，给全球的工人及商家造成严重的伤害。评估报告列举了中共不公平的经贸行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除透过世贸组织外，美国还在继续寻求与中国举行双边对话，并与日本和欧洲等盟国合作，向中共政府施压，以及重新利用和改进国内贸易工具，争取改变其经济和贸易政策，获得一个同中国竞争的更公平的环境。以上新闻由宋瑞播报。
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发动威胁性军演，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对俄罗斯实施潜在的制裁。白宫指出，如果俄罗斯发动攻击，那么美国将会做出回应。知情人士指出，在制定制裁方案之际，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中共政府在这起事件中发挥的影响。请听报道。
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五角大楼于周三举办了一场名为“应对中共全球正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活动，以打击中共。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2月16号报道，美国官员正在评估北京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俄罗斯。当局认为，可能的方式包括增加贸易往来，或者是提供转运制裁的商品以及资金支持。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认为北京不会对美国的制裁进行大幅度干预，但是可能会存在潜在干预行动。如果北京政府大张旗鼓地反对美国制裁，那么中国企业也会受到连带的制裁影响，中国经济与金融网络也会受到牵连。目前，美国政府正在对中共进行大幅度的科技管制，打击了一些技术的薄弱领域，导致北京的芯片进口等行业目前正面临危机。美国官员认为，北京政府的影响必须要得到考虑。如果乌克兰危机出现不好的局面，白宫需要颁布对俄罗斯的制裁令，与俄罗斯实体往来的中国企业也需要受到限制。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也在与科技行业的高管接触，放出潜在的出口管制的风声。在这之前，行业指出，北京曾经与英特尔、美光等多家外企召开会议，寻求建立芯片等科技产品的供应渠道。前美国贸易官员、现就职于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吉尔克里斯表示，如果中企破坏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那么华盛顿除了阻止美国公司出售所需技术之外，可能还会向北京的主要芯片供应方台湾和韩国企业施压，要求其停止出售相关产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零售销售传捷报，美联储紧缩预期降温。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五角大楼说，俄国军机在地中海三次逼近美国巡逻机。
联邦安全机构发布公告，俄罗斯黑客正在瞄准国防承包商。
白宫为过渡到大流行病非危机阶段做准备。
美国零售销售传捷报，美联储紧缩预期降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美国国防官员周三表示， 俄罗斯飞机近日以不专业的方式三次拦截美国海军巡逻机，其中一次距离美国飞机只有不到5英尺。五角大楼新闻工作主任麦克卡夫卡在昨天的一份声明中说，拦截发生时，美国飞行人员正在地中海上空的国际空域飞行。美国海军说，美国飞行员所驾驶的海军 P-8A 海上巡逻机是由波音公司设计制造的，用于反潜和反水面作战及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美国一名国防官员说，俄罗斯人驾驶的喷气式飞机是苏-35战斗机，而 CNN 率先报道了这条消息。多位直接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告诉 CNN， 美俄双方的飞机非常接近，他们没有说明精确的距离，但是说俄罗斯飞行人员的操作是不安全且不专业的。
据北约和华盛顿16号都说，尽管莫斯科坚称要撤军，但俄罗斯仍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这使得国际社会质疑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真的打算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据天空新闻报道，英国外务大臣特拉斯本周将访问基辅，并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会谈，同时也会在基辅发表演说。他再次警告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面临经济上的严峻打击和全球孤立。特拉斯在一份摘要中说，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人们能够掌握自己的未来，活在不受侵略和胁迫的世界中。安全议题应该是不可分割的，各国必须尊重他国主权并信守承诺。这意味着我们将和乌克兰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一同应对威胁，而且无论这些威胁来自世界的哪个角落。
欧洲联盟的最高法院16号裁决，欧盟可以扣下发给没能维持法治原则的成员国的资金，这为欧盟集团提供了一个履行民主价值观的强大工具。欧盟法院在裁决中说，欧洲联盟必须能够在权力范围内捍卫这些价值观。这个位于卢森堡的法院做出的裁决不得上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宣布欧盟集团接下来几个星期将如何行事时说，今天的裁决证实我们处在正确的轨道上。欧盟委员会14个月前批准了一项规则，允许欧盟委员会扣发偏离欧洲法律标准的成员国的资金。欧盟在等候法院判决前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不过也有一些成员国提出了异议，像是匈牙利和波兰。匈牙利司法部长朱迪特·瓦尔加列举一个案例说，欧盟的这一裁决可能对匈牙利通过的保护儿童的法律施加压力，这项法律禁止匈牙利的未成年人获得同性恋或性别转换的媒体内容。
纽约市长亚当斯本周在归西园首次和亚裔社区举办了一场不对外公开的早餐会，包括市小商业局的韩裔局长金德燕和黄敏仪、李林达、袁在熙等三位亚裔市议员都是座上嘉宾，并有20多位华裔社区领袖和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受邀出席。纽约中华公所现任主席于金山、协后任主席曾伟康也参加了活动，他也表示会继续支持市长挑战保释法改革。法拉盛华商会首席顾问杜彼得则认为，纽约市要想解决亚裔仇恨犯罪，不能只有口号，而是要以实际行动了解不同族裔，互相支持。另一方面，于金山周三受访时说，市长亚当斯在致辞时强调社会安全是市政重要的一环。尽管亚当斯日前没能在奥本尼成功说服州议会改革目前的保释法制度，但他会继续支持亚当斯向州府和州议会游说，修改目前无现金保释法的必要性。
据白宫防疫团队成员周三表示，他们对美国 COVID-19 病例的走势感到谨慎而且乐观。白宫正在为这场大流行病进入非危机阶段做好准备。在昨天的一次视频记者会上，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马伦斯基说，过去7天来，每天平均新增病例下降了40%。他说，住院病例下降了28%，死亡人数减少了9.5%。他说，CDC 正在收集社区的健康信息，有关戴口罩的公共卫生指导原则很快就会更新。上星期瓦伦斯基曾说，由于住院和死亡的数字还没有低到能够修改有关建议的状态，虽然病例数字一直在稳步下降，但是美国97%的郡县 仍然有重大或高度的社区传播。他说 CDC 最关键的关切仍然是疾病的严重程度，大批的重症患者住院仍然能够威胁到医院的救治能力。
在拜登政府停止修建边境墙项目后，当前德州正从联邦政府收到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边境墙材料。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上周有1700多块钢板，联邦政府宣称为剩余财产，从加州运送到了德州，用于在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德州设施委员会女发言人卢卡告诉华盛顿观察家报，他们在去年11月通过总务管理局申请了32英寸的钢制护柱板。总务管理局负责监督联邦政府不再需要的财产分配。据媒体 Tucson.com 说，这些面板价值约600万美元，他们足以建造大约1.7英里长的边境墙。德州众议员尼尔斯告诉福克斯新闻，德州有1250英里的边界。据华盛顿观察家报说，虽然这些材料是免费提供给德州的，但德州花费了大约200万美元从加州把这些材料运送过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零售销售传捷报，美联储紧缩预期降温。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尔和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本在16号提出了儿童网络安全法案，为16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保护。法案将要求平台提供限制未成年人使用平台的设置，并限制平台对个人数据的使用。拟议的规定包括选择退出算法推荐系统的能力。据悉，这个系统能够利用用户的个人数据来推荐内容，比如 TikTok 采用的算法来保持用户在线时间。这项立法还将规定社交媒体平台肩负起防止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的责任。这些平台将在法律上负责保护未成年人免受骚扰、性剥削和宣传药物滥用、饮食失调、自我伤害和自杀的危险。
现在主要的运营商正在逐步淘汰美国和一些国外市场的 3G 网络。CNN 的母公司 AT&T 将在下周2月22号关闭 3G， T-Mobile 将在第三季度关闭 3G， Verizon 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 3G。 此外，一系列相关产品也即将停止运营，包括一些家用报警系统、跌落探测报警器等医疗设备、车内事故通知以及路边的援助系统。移动运营商提醒消费者，在 3G 关闭之前，用户应该更换旧版的 3G iPhone 和安卓手机、电子阅读器以及其他手持设备。在智能家居和汽车中的 3G 设备连接被中断之前，升级或更换设备和服务。
欧盟周三宣布，计划耗资60亿欧元打造能够提供互联网通信的卫星网络，以助于保证欧洲外交和情报的通信安全。据悉，这项计划是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的构想，他希望欧盟在近地轨道建立第三个卫星系统，用于安全通信和互联网。新系统发出的信号将经过加密，并确保欧洲和非洲地区有更好的宽带接入服务，还将提供备份，以防宽带网络遭受攻击。布雷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对我们的战略和技术主权至关重要。整个项目将耗资60亿欧元，其中欧盟委员会计划从预算中拿出24亿欧元，其余资金来自欧盟国家和供应商。欧洲航天局也将为这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 Omicron 病毒的冲击下，美国16号发布了优于预期的消费数据，1月份的零售销售比前一个月增长了3.8%，优于预期的0.8%，并创下2021年3月以来的最高增幅，显示消费者并没有被40年来最大的通胀吓坏，仍然持续高度消费的步伐， 这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请听报道。
美国周三发布的消息报告显示，仅餐厅、酒吧等消费受到疫情冲击而下滑 0.9%， 但消费者线上电脑采购跳增 14.5%， 其他如家具和汽车的采购也相当不错。此外，美联储周三的报告也发现，一月份的工业生产跳升 1.4%， 高于预期的 0.4% 和去年12月的下滑 0.1%， 主要贡献来自公用事业部门。这两项报告皆显示，美国首季经济并不悲观。根据亚特兰大联储局最新预测模型，美国2022年第一季 GDP 增长率已由先前预期的 0.7% 上修到 1.6%。 然而，美国经济动能上调却没有转换成美元上涨的动能。周三，美元指数下挫 0.17%， 收报 95.8 点，为连续两天下挫，今年累计仅小涨 0.1%。 美元表现差强人意，主要反映美联储紧缩态度已较预期修正。根据周三发布的美联储一月份会议记录，官员们倾向升息，并主张在下半年开始缩表，但认为只有当通胀温度迟迟不降时，才会建议加快升息步伐。一般解读，该会议记录淡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积极升息的预期。根据 CME 期货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三月升息二码的几率为 43.4%， 较前几日的 60% 附近下滑，更较上周物价报告发布后 90% 附近猛降。债市的反应则相对稳定，美国十年债殖利率周三收报 2.02%， 仍处于一年多的高峰附近，显示债市预期美联储紧缩已势在必行。周二美股全面反弹，主要的理由是俄国声称已自乌克兰边境部分撤军，但周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并未看到俄军自乌克兰边境撤军的重要线索。尽管如此，与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息息相关的国际油价却出现第二天下跌，西德州原油周三下跌 1.6%， 收报每桶 90.6 美元，较周一创下的七年高峰 95.8 美元显著下滑，主要反映伊朗核协议接近达成。以上新闻由宋瑞播报。
美国几个联邦安全机构周三发布一份公告说，调查发现俄罗斯黑客涉嫌通过攻击美国承包商获得了敏感的国防信息技术。这些联邦安全机构呼吁国防承包商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包括使用较复杂的密码以及启用多方式的用户认证。请听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管理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周三表示，至少从2020年1月到2022年2月，这些机构已经观察到俄罗斯政府支持的网络行为者定期攻击美国批准的国防承包商。公告中说，这些网络行为者的目标既有大型的，也有小型的承包商和分包商，受攻击者的网络安全协议和资源水平都各不相同。遭到网络攻击的美国国防承包商涉及许多领域，包括导弹和武器开发、车辆和飞机设计、监视和侦察以及通信系统等。在公告中，这些联邦安全机构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以说明他们是如何获得证据，证明俄罗斯政府支持的黑客以美国国防承包商为目标展开攻击。同样不清楚的是，俄罗斯政府机构为这些黑客提供了哪些便利。在该公告发布之际，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增兵，导致美俄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在最近几周，白宫官员一再警告说，莫斯科有计划入侵乌克兰。根据该公告，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局还指出，俄罗斯支持的网络攻击参与者使用了常见但有效的手段，来获取目标网络的访问权限，包括鱼叉式网络钓鱼和暴力破解密码。公告警告，如果用户密码过于简单，系统未打安全补丁，以及员工毫无戒心等漏洞，都能让黑客获得初始访问权限，并且横向建立持久性的数据外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